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俄国的大选。俄国在3月18号举行总统大选，结果呢，像大家各界所想象的一样啊，毫无悬念的当然是普京高票当选连任，再做六年的那么俄国的总统啊。那么最早的时候呢，俄国原来是估计呢投票率大概是70%，那么得票率呢大概也是70%啊，所以可见当时地方的首长啊，各个地方的官员呢、都是奉了这个指令要达到这个指标，那不断的催大家出来投票。投票呢，结果呢，他的这个得票率超过70%，得票率得到76.6%啊，但是投票率呢没有70%那么高，但67.47%。但是67.47%也算很高了，因为2012年的时候呢，投票率也只有65%啊。那么如果说是算这个票来讲的话呢，俄罗斯像这次大选的合格选民呢，有110个 million 啊，就1亿1000万。那么合格选民110个 million， 那其中呢，那么投给普京的大概56个 million 啊。那么普京在竞选的时候呢，他的这个选举口号啊，强大的总统，强大的俄国。那么这个强大的总统，强大的俄国呢，那么这个旗帜啊，其实铺天盖地啊，铺天盖地。那你说有没有反对党呢？有，当然也有几个反对党，其他的就是7个那么反对党的，包括共产党在内的那么7个反对党的这个候选人，但是得票率一点点啊。那么所以当然有人就形容说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嘛，那你投票不可能投给小矮人嘛，当然就投给白雪公主了啊。那西方呢，当然讲说这是从这个俄国这民主化以来啊最肮脏的一次选举啊，因为很多过去呢好几个可能挑战到普京的人呢，那么都被俄罗斯官方说你资格不符而没有办法来参选。不过呢，当然也有人讲说他就算他这次做票了或者什么资格不符，你看这个大批的人出来，然后得票率这么高啊，其实也是可以看到普京在俄国其实是蛮受欢迎的。尤其啊，上一次的2012年的时候选举的时候呢，那投票率没有那么高，当时呢还有很多人抗议啊什么，那就2012年到现在呢，2018年呢，6年来啊，他的支持度是有增加。那有人讲说呢，经济上是有改善啊，那么也有人是说呢，那是那么俄罗斯不跟英国最近在打这个外交战嘛。那么就是一个双面间谍竟投诚到英国的这个间谍呢，后来被怀疑啊是俄罗斯这边的有人用神经毒剂、把他在伦敦街头把他给毒死了，结果英国非常的愤怒啊，驱逐了23名俄国的外交官，俄国呢也驱逐了23名英国的外交官。这是冷战以来啊，俄国跟英国那中间最严重的一次外交的一个摩擦这个冲突。所以俄国也有人讲说，因为这样子呢，大家都指责俄国啊，制裁俄国啊，就反而让俄国的这个民意啊被激起来，然后就投个普京啊。那不管怎么样呢，那么普京总是当选了，于是大家慢慢的，虽然反应各国反应不是那么样的立刻致电的恭喜你当选了，但是总是俄国的新的领导人那么再次确认啊，慢慢的一些恭喜的这个电函件呢就来了，现在就关心呢，现在看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那么俄罗斯呢，他在外交上到底要怎么走，其实经济是个很大的一个关键啊。那么俄罗斯主要是靠石油啊和这个天然气的出口嘛，那经济上石油天然气的价格，他们的市场啊，所以经济发展是不是能够持续，那么油价的这个起伏影响到俄罗斯他在外交上的一个挥洒的空间，他有多少银弹多少的底气来挥洒他的外交。第二个呢，当然是大家看俄罗斯现在，普京他就当选了，那他是要带领俄国怎么走啊？那三月初的时候呢，普京发表了国情咨文，可是外界解读呢，那么国情咨文里面传达的讯息非常的矛盾啊。一方面他要发展经济，一方面他要发展国力，要做强大的一个国家。那经济呢和这个军事呢，那有限的资源到底是放在哪一边，要看他后面怎么走法。但也有人就问他说，那你现在当选了，那你有没有想法像中国大陆一样，你修宪可以取消的任期的限制，因为俄罗斯总统只能做两任，所以普京上一次两任做完以后呢，叫他的小老弟梅德韦杰夫出来担任总统，那他当总理替他打下手，中间过渡了一任，然后他又出来，是这样的。 那要是不是做到底呢？那普京就笑一笑，普京说我怎么能做到100岁吧，所以他就没有说他要一直做下去啊。但是总是一个新的俄罗斯的强人嘛，那么再次巩固了他的一个权力，后面会在国际上怎么影响，我们持续的关注。第二个新闻呢，也跟总统有关，跟总统有关呢，那就是韩国的前总统李明博。李明博呢，76岁了，76岁呢，那么最近被韩国的检方啊，那么提请审押，所以要羁押他，但是法院呢，21号才会开的羁押庭，说是不是真的羁押。那么李明博呢，是在2008年到2013年的时候呢，担任韩国总统。韩国总统，那么检方呢怀疑啊，他贪污啊，他从国家情报院呐、商界啦和其他来源呢，那是不是呢收贿了110亿韩元？但是在审讯的时候呢，李明博就承认他收了国家情报院10万美元而已啊，没有说110亿韩元这么多。但是呢，这个是让人感觉到也不胜唏嘘啊。李明博他是过去做过现代集团的 CEO， 他很穷啊，他靠捡垃圾完成他的学业，他是平民总统的一个典型啊，那不是官二代，不是富二代，很穷呢。但是后来做到现代集团的 CEO， 做到首尔的市长啊，一路打拼啊，那么做到这么他当了总统，当总统呢，但是仍然打不破外界所谓的青瓦台魔咒啊。青瓦台是韩国的总统府嘛，那李明博如果真的被声押的话呢，继朴槿惠之后呢，他将是第4个那么被声押的那么韩国总统啊，卸任总统，所以这是一个几乎是一个魔咒。李明博他当时呢，他是右派呢，所以他上来的时候，过去左派呢，像这个总统呢，那么跟北韩是好啊，跟北韩的温和，但李明博对北韩是比较强硬的，他跟美国的关系也比较好，所以呢，2008年跟美国要签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呢，开放美牛进口。哎呀，进口结果让他的声望一下跌到剩下两成。但李明博的胞兄啊，他的哥哥李相德，2012年的时候呢，他本来当议员呢，后来也是被捕，涉及到贪污啊，所以就人家就讲说，那会不会李明博会被卷到里面啊？像果然这事情呢，似乎又是一个魔咒，所以李明博会不会真的被羁押？那么他的后来的审判的结果会是怎么样？这我们当持续的一个关注。第三个新闻要抓的呢，川普呢，为什么最近那么最近就是整个通俄门的事件呢，是闹得比较大，闹比较大呢？那么川普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3月18号的时候，他用推特啊就批评这个特别检察官穆勒。那么穆勒，他本来呢，川普当然你说穆勒检察官呢，他是要调查通俄门，但现在调查越来越大，他就发着传票，要去查，要去调查到川普的他本身的这个企业。所以呢，川普觉得你太 over 了，太过分了，还要问。所以在上个礼拜六的时候呢，川普的私人律师啊就呼吁司法部应该停止这个调查。礼拜天的时候呢，川普又发推特，发了一次，发了两次推特，那指名道姓的批评穆勒，然后说穆勒非常不公平啊，说你的团队里面的13个，那么通通都是这个民主党的，那共和党跑哪去了？你根本是党派之剑啊！但其实呢，穆勒检察官本身他是共和党，他是小布希任命的共和党总统，小布希任命的共和党出身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到后来变成后来这么做特别检察官。但是特别检察官呢，在美国呢，特别检察官是独立运作，总统不是不能 fire， 总统要 fire 他呢，他必须告诉司法部，司法部监督特别检察官，由司法部去 fire， 说是 fire。但是呢，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政治红线，千万不能踩，因为他在调查总统，那总统就是把你 fire 掉了，那整个司法独立，是不是检查了总统干预到司法调查了？这个在政治上的影响的后遗症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呢，共和党的这个大佬的议员都出来想劝说川普，你不要冲动，不要冲动，你一冲动的话，你踩红线，那就是你崩溃，你灭亡的开始。但是后来当然川普赶快就灭火，就没有他的这个法律顾问说，总统从来没有想过要 fire 掉穆勒检察官。但有一件事情可以确定，就是他如果没有 fire 掉穆勒检察官的话呢，他现在用的方法是污名化，就想办法呢让大家知道穆勒呢，他的整个调查本身是个党同伐异，不是公正的，他是党派的， 他是一个要对川普民主党的人呢要打共和党总统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伎俩，他用这个方法来为自己防卫，也攻击这个穆勒检察官的公信力。那到底这个通俄门的调查会调查的什么结果，能不能有什么确切结果说这么川普真的通俄或者川普叛国，不过目前看起来也很难，你抓不到很多很具体的一个这样的证据。那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调查该怎么收场。本来人家以为说人家告诉川普说去年感恩节的时候就会收了，没成。他说呢圣诞节的时候会收，也没成。说过年的时候应该这个调查就会结束，就还没结束，所以川普才会抓狂。但是抓狂那么要一个限度，这后面会引起美国政坛的什么波澜，这个也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重点。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英国脱欧。英国脱欧呢在3月19号的时候呢，英国和这个欧盟啊那么达成协议，达成协议就过渡时期的安排达成协议啊。什么叫过渡时期呢？英国本来就是在明年的3月29号要正式脱欧，因为公投之后他提出脱欧的申请之后2年嘛，那3月29号万一没谈成呢啊，所以后来就他们最近3月19号就是在这个月3月19号的时候跟欧盟和英国达成协议呢，就是一个过渡期，3月29号到2020年的12月，21个月的过渡期。那确保的过渡期时候呢，各种商人啊，各种利益啊，都得到保障。英国在欧盟的人呢，欧盟在英国的公民啊，他们的权益啊，商人做生意啊，那么是不是那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协定，英国不参与决策，但是他遵守这个规定，让这个过渡期能够非常的平顺，所以这个打算不错。当然，过渡期只是过渡期嘛，那你过渡期之后呢，或者这段过渡期中间还有很多东西要谈，像北爱的边界啦，那么或者说是其他的这种规范啊、移民啊、各种监理措施啊，细节还要再谈。可是呢，能够达成一个过渡的一个21个月的一个协议呢，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快，我觉得非常快而且蛮有成就的，所以英镑整个就开始涨，人们稍微松了一口气，这是英国脱欧的最新的发展。所以大礼拜呢，上个礼拜重要的几个国际新闻为您抓到这里，我们下礼拜再见。